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汉武帝是如何选择继承人的。叛乱虽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但汉武帝还是受到了惊吓。本来就感觉心力憔悴的汉武帝更是感觉精力不济。尽管再不想承认，汉武帝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现在最困扰汉武帝的就是太子的人选，也就是接班人问题。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个死了，分别是长子，就是太子刘据，次子齐王刘弘和第五个儿子昌邑王刘伯，只剩下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旭和最小的儿子现在年仅七岁的刘弗陵。其实汉武帝死去的三个儿子中，除了太子之外，死的最不是时候，或者说死的最冤的，应该就是这个昌邑王刘伯了。太子刘据死后，为了给他争夺太子之位，丞相刘屈离被腰斩，家族被灭，二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一年后在卫律的挑唆之下，被匈奴单于作为祭祀天地的祭品斩杀，其家族也被汉武帝诛灭。为了太子之位，死伤如此惨重的情况下，这个昌邑王偏偏在汉武帝准备最终确立太子之位的前夕病死了，谥号为哀，也真的是够悲哀的了。如果这个昌邑王哪怕能再多活一年，他至少能知道太子之争的结果，输了也算是输个明白。现在可好，还没开始就主动弃权了。对于汉武帝剩下的三个儿子来说，三子燕王刘旦年纪最大，且为人能言善辩，略通文才武艺。在太子刘据死后，加上齐王刘弘早死，这个刘旦理所当然的就认为太子之位应该落到自己头上，于是直截了当谋求太子之位。他给汉武帝上书，请求让自己进京担任皇宫侍卫，这其实就是在向汉武帝讨要太子之位了。不成想刘旦的奏章却触怒了汉武帝。好啊，我还没死你就开始折腾了，也太早了吧。我给你可以，但是你不能讨要，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汉武帝当即斩杀了刘旦派来的使者。接下来这个刘旦不但不思悔过，反而是变本加厉，窝藏逃犯，阴谋不法之事，彻底触怒汉武帝，将他排除在太子候选人之外。四子广陵王刘旭虽然有拔山举鼎之力，能空手搏杀熊野猪等猛兽，但是为人骄横跋扈，奢侈无度，且无法无天，行为举止是毫无法度，当然也不能立为太子。经过筛选，这个太子之位的候选人就只剩下七岁的幼子刘弗陵了。但是将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交给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那行吗？让这么小的孩子直接处理国家大事，那当然不行。这就需要一个忠心可靠又有治国之才的辅命大臣帮忙才行。当然这个辅命大臣可不好选，这个人既得有治理好国家的能力，还得能在小皇帝长大有能力独立治理国家后，心甘情愿地将国家大权交回给皇帝才行，否则这个国家呢就成那个辅命大臣的了。 纵观历史符合要求的也恐怕只有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了。汉武帝经过慎重选择，选中了霍光来做这个辅命大臣。汉武帝让人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暗示他自己要将国家托付给他，希望他能像当年的周公对待周成王那样忠心辅佐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安排好了臣子，汉武帝又想到了刘弗陵的母亲，自己那个心爱的妃子钩弋夫人。子幼母壮，这可是外戚专权的最佳环境啊。为了防止当年吕后那样太后专权的事件再次发生，汉武帝一狠心将钩弋夫人赐死，消除隐患。为了刘氏的江山，汉武帝也算得上是狠心辣手，无所不用其极了。转过年来，到了公元前87年的春天，汉武帝病重，霍光、金密堤、上官桀等人共同前来拜见问安。霍光垂泪询问汉武帝皇位继承人之事，汉武帝明确回答：你呀，难道还不明白我前面赐给你那幅画的含义吗？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你做辅命大臣，希望你能做我大汉朝的周公。霍光含泪推辞，但是汉武帝决心已定。从看人的眼光来说，汉武帝还是相当精准的，选的这个辅命大臣也确实合适。从这一点来说，汉武帝也算是继承了其先辈的特色。恰如汉高祖刘邦选定陈平和周勃，汉文帝选定周亚夫，这些人都曾经挽狂澜于既倒，对大汉朝的延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天，汉武帝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第二天，汉武帝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命辅政。同时，汉武帝拜金密堤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作为霍光的助手，共同辅佐朝政。第二天，汉武帝病死于五座宫内。这位威震宇内，将汉民族的武功推至巅峰的一代雄主，就这样死了，享年70岁，共做了54年的皇帝。汉武帝的文治武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其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也多被历史所诟病。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吧。汉武帝死后，太子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金密堤、上官桀副之。霍光确实有治国之才，大汉国在其治理之下平稳地度过了皇位的更替阶段，并持续而稳定地发展着。谢谢大家。